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徐才厚落马为何造成中国军队大震撼，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日本军队将重回世界舞台。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主持人好。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徐才厚落马的案子。在传闻多时之后呢，中共终于在6月30号宣布处理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徐才厚被认为是当年江泽民安排在军队中控制胡锦涛的亲信。他掌握军中人事大权10多年，是43年前的林彪事件以来中国军队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将领。那么徐才厚落马是不是习近平大规模整治军队的开端？对于中国军力和中共的权力格局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那么这次中共宣布处理徐才厚，你觉得他这个处理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你注意到的？
我们知道徐才厚曾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是中共军队的第二把手，说拿下徐才厚这是一个大动作，因为他的级别比前面倒台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亮宇和薄熙来都高得多，可以说他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而属于也属于军队领导人级别。拿下他有三个因素，其中一个涉及腐败，军队腐败，一个是权力斗争，再一个就是军权，争夺军权的问题。说这三个要素放在一起，表面上是一个腐败的罪名，但事实上它还是一个权力斗争。但是之所以这次没有提到政变，或者是没有提到政变，那个政治罪名说不出口，没有提到腐化是还没到时候，我相信检察机关起诉之后会提到他的生活腐化问题。
嗯，确实正如陈伯公先生提到的话，他只提到这个社会罪名，而没有提到外界盛传的这个密谋政变，尤其是跟薄熙来的关系，还有他生活腐化的问题。那么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为什么您觉得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从习近平处理徐才厚这个案件的艰难就可以看出来，这个案子背后有高层权力斗争的很强烈的影子。实际上习近平处理徐才厚案是一个曲折的三部曲。第一步，他实际上是在上任以后一直在附和军方高层的这个一系列主张战争等等的口吻。第二步，他开始对徐才厚、郭伯雄他们背后这些人，这个高层的一些超级大老虎施加压力。然后第三步，他在向这些超级大老虎施加压力之后，换取了超级大老虎为了自保而这个默许他对徐才厚进行打击。到了这个时候，他处置徐才厚的条件才成熟了。
嗯，
从这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其实他能够打击徐才厚并不是单纯靠他自己当了军委主席的威信，他更重要的是要破解在徐才厚背后这个老的这个控制军队势力的以江泽民为代表这股势力的这个影响力。现在这个影响力算是基本上在军队系统大部分开始逐步清除了。
嗯，好，我们听听陈奎德先生的分析。
呀，我想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不起，对于习近平来说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风声已经放出来时间不短了，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当然这个事情还联系到周永康的事，我们待会儿再讲。我们最主要的我想提的是，大家注意到前一段时间30几年从没有出现过的所谓的各个地军头和拥护习近平的表态，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为这个做铺垫的。我觉得他自己对于自己掌握军队，虽然他自己还是有某种自信，但是还是不完全能够把握是不是军队完全掌握在手里，所以才有这么多大动作、准备动作，也包括刚才陈晓农讲的对背后的江泽民等大老虎的某种安抚，才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显示了习近平有多么高的权力，而是觉得他如果不做这个事情的话， 恐怕前一段时间的舆论纷纷觉得他是像以骑虎难下的位置，他不能有这个印象出现。所以说目前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比较得人心的。
好，张国华。
这个徐才厚曾经位高权重哈，这样一个人，这个习近平把他拿下来确实不容易。这个为什么不容易？第一，这个他毕竟这个他的权力还在巩固之中。这个军方啊跟其他还不太一样，其实跟他打这个薄熙来还不太一样。这个军方有他自己的体系，然后呢这个军人讲究服从，就是不讲究要问为什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而且徐才厚在军中经营这么多年，这个他的这个心腹啊，他的这个提拔起来的人啊也是非常的多，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要这个要有确凿的证据把他拉下马真的不容易，而且他背后还有个江泽民，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这个胡锦涛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付徐才厚的，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没有把军权拿过来。那习近平从这个里边应该吸取了教训，所以他这次大动作的也算蛮快的，把这个徐才厚拉下来，我觉得是表现了他的这个决心了。
我们想下一步大家很自然问到的就是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徐才厚在中国的军中呢把持了十几年，那么有很多人是跟他有很深厚的关系，那相比于已经处理的周永康案，已经处理了300多个人，那么和徐才厚关系很深厚的人很多，但到目前为止被抓的只有古俊山和这个叶万勇等少数几个人，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破空，你的分析是什么？
是军队跟地方政府不一样，这个有个不一样，就是说如果地方上处理官员呢，他是拿下一批换上一批，就是实际上是腾位置，他只有把敌对面这个政敌那边的打倒了，他才能够把自己的人提拔上去，就跟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做的那样，他把刘少奇的人马打倒了，把自己的文革派提上去，邓小平把文革中的三种人拿走，把自己的亲信提上去，同样道理在习近平权力斗争中以反腐为名，他地方上的官员可以大批的拿掉，然后大批的换上自己的人马，这对他巩固权力有帮助。但军队不一样，军队的话你不注意的话会引起这个，因为文职官员手上没枪，但军队呢这个手上有枪有武器，说如果引起了化变甚至这个政变或者是兵变的话，那就吃不了兜着走。所以军队反腐呢，他会是非常的慎重，他尽可能打击面缩小，他想稳住军队。我们这次看徐才厚被拿下来之后，那个有个现任的副主席徐其亮就喊话，说这是反腐的军队反腐的重大关头，要求官兵听从什么党中央和这个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指挥，这实际上散发出一种危机感。就在这个一边反腐，但他知道也触动军中的利益集团，触动旧的军头，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防，军中恐怕是有一种暗流。
好，陈小龙先生。
徐才厚在位的时候，他是主管军队人事任命的这个军委副主席，他主管的是军师这两级以上的高级军官的任命，所以如果说把这个徐才厚相关的人士一起打进去的话，那么会整个触动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造成指挥系统的混乱。我想习近平肯定不想看到这一点。而且这个问题要深挖下去麻烦更大，因为像徐才厚行贿的这些高级军官，他们自己的工资当然不够用来行贿，毫无疑问他们也是受贿者，所以这样一往往打下去的话，搞不好是可以把中国军官的相当大一部分都抓到牢里去的。这一点习近平很清楚知道他碰不得。
那么既然一锅端是不可能，那么慢慢的整治，那么陈贵德您怎么看的这个前景，就是他慢慢的清洗或者慢慢的换掉？
我想当然他现在采取的就是慢慢的整治，不过就是说把徐才厚拿下本身是个非常震撼性的大动作，我想对军队里面的其他人都有非常大的威慑作用、
政策作用。
这个政策作用恐怕会使军队里面或者说政界都要集聚某些力量出来，所以我们目前看到徐才厚落马，并不意味着往下的习近平整肃军队或者整肃政界是非常的顺利，我觉得恐怕还有一些曲折在前面。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就是说当年像徐才厚买官的这些人，
对，
这个军师级以上的这个高级将领，这些人中间啊，这个确实要区别对待。如果这些人本身也是这个贪官，也是靠这个收贿来行贿的，再一个呢他这个也无德无才，我相信这样的人慢慢还是会被整肃，
被
清洗掉的，要慢慢来。那也还有一点我们要看到，就是当时啊这个中国军队的这种腐败，这种买官卖官，它已经形成为一种文化。有些人不一定无才无德，可是他为了想提拔，
他
得入乡随俗，他得跟着大家走。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你是这个入乡随俗，你是做别人都在做的事情， 我相信这一点可能习近平会区别对待。
嗯，他已经成为一个传统。
对，
好，我们知道破空徐才厚落马之后呢，海外的中文媒体传闻下一个可能被整治的军中老虎就是郭伯雄。那么一般大家对于郭伯雄的这个背景不是很了解，你对他的背景有一些什么样的了解，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解放军里啊传闻一句话叫做西北虎东北狼，来吃胡锦涛这只小绵羊。这讲的什么呢？东北虎就讲徐才厚，当时军委副主席，西北狼就讲的这个郭伯雄，这个从西北出生的军委副主席，而胡锦涛是被他们架空了。实际上我们回到2004年9月发生了一个事情，就当时江泽民很不情愿把他保留了2年的军委主席一职交给胡锦涛，是在海内外的舆论压力之下，他交给他之后，他就突击提拔徐才厚，他的亲信，升任为这个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以前总政治部主任主管人事，军委副主席更加是抓这个高级人士。那么徐才厚的主要任务就是专门看死、监视、牵制胡锦涛。其实另外一个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也是这个职责，说这两人左右夹击，让胡锦涛8年掌军、10年掌政，完全掌握不了军队，军权完全被架空。说胡锦涛在10年之内，党和军队可以说日益分离，党指挥枪的这个中共的法宝完全失灵。说习近平上台之后非常的不服气，他对这一点还想挽回这个局面，一个是出于他个人的性格，另外也可以出于他对胡锦涛这么个教训。还有郭伯雄这个人呢，他现在的问题是已经传出来了，他主要是这个保护这个谷俊山，谷俊山出来鸟了很多人，那么郭伯雄是给他打气，就说以为你职务下来了就不会有事，结果现在议论很多，就说这个但是我们在，你放心没事，这些话都已经传遍了。另外郭伯雄他的女儿当初这个下海经商的时候就让谷俊山给他2000万起家，后来这个那个徐才厚被查出，说第一次被查出1亿的时候，郭伯雄很不屑的说这点算什么，说郭伯雄也参与卖官明码实价，在军队里啊上上下下上下其手非常严重，他跟这那个徐才厚在性质上非常相同，一个是江的人马，再一个是架空这个胡锦涛，再一个就是卖官。可以说现在的中共军队的腐败本来就登峰造极，在这两个人操纵之下更加登峰造极。我认为徐才厚之后下一个要倒霉的应该是郭伯雄。
嗯，好，陈小龙先生，您是不是赞同这种看法？
我基本上认为这样，而且我还想进一步的分析一下的，就是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从四总部一直到各大军区，大体上是三派或者说三股力量。
嗯，
一派是所谓的将帅子弟，就是所谓红二代。
对，
第二派是这个裙带关系出生的，就是靠这个娶了将领们的女儿而爬上去的军官，以前的谷俊山就是如此。那么第三派是平民派，是靠一层层巴结上去的。在这个军队系统当中，红二代这一派将帅子弟是很看不惯平民出生的这些将领的，同样的平民将领也看不起他们。所以这次打击这个徐才厚，包括将来也有可能打击郭伯雄，对那些红二代是很能让他们解气的，但是这也同样埋下一个伏笔，就是他会触动军队内部那些平民出身的军官对红二代们的嚣张更加不满。所以习近平整了这两个人并不是从此就这个一帆风顺了。
嗯，说到这个红二代和平民军官的这个矛盾哈，那么至少网上是有很多的流传，而且大家也觉得有一些报道纷纷出台，就是这个刘少奇的儿子刘源上将在这个徐才厚倒台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很多比如说卖官的问题是他揭发出来的。那么陈国德先生，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了解，跟我们介绍一下？
有关报道，这个报道当然中共官方没有披露出来，但是我相信是比较有事实的。
嗯，
就是说当年是刘源在一个高级会议上，实际上胡锦涛也在场，习近平也在场，
嗯，
直接的突然的袭击给点到谷俊山，而且对着就是徐才厚和那个郭伯雄两个人直接指你们要负责任，军队这么大的贪腐，因为军队的贪腐后来他们揭露出来材料说是军费六七千亿的军费，差不多50多位上将以上的军官把这些钱都有一半都弄到他们手上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震撼性的一个腐败，这个是比任何的政界的腐败还要严重的多，所以说这个对习近平是非常大的震撼。
对，他现在这个有些军费啊，他不是完全放到你口袋的，
嗯，
他是说归你指控，归你控制，
嗯，
你有些钱可能他用到这个正当的方面。有些钱他就把它揣到自己的腰包里，
通过各种洗钱的办法。
所以这个腐败的现象 在这个军队里是非常的严重。我们知道，其实在90年代，这个中国军队经商，那个时候就已经腐败过了。
对，
这个整肃过，但是没有彻底。那个时候没看到任何一个什么副主席层级的人要出面这承担责任。是这一次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一是这个情形太严重了，严重到这个习近平认为，如果他再不处理，像徐才厚啊，未来可能是郭伯雄了哈，他们这样的人，那这个军队将来就要毁掉了，就垮掉了。所以他是不得不为。
他是现在的这个敛财的方法和九八年军商就禁止了嘛，不一样。他主要是买官鬻爵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这个是数量非常大的，而且看不大见，
而且价码越来越高，这个价码越来越高。
对，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徐太后倒台之后呢，金融时报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就讲到这个徐太后倒台的所谓标杆意义。那么他提到，就是除了刚才大家谈到的习近平的这个权力巩固、权力巩固军权这方面的考虑以外呢，也提到习近平出于对外应付对外威胁的这个情况下，他一定要加强军队的实力。那么中国的腐败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军力的这个情况。那么陈鹏鸿先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就是中国的这个腐败为什么已经到了威胁这个中国军力的这个程度。
对，解放军有个大校曾经写过就中国梦的一个书，习近平把他拉来作为中国梦。这个大校刘明富他就说过，他说这个解放军这个最大的杀手不是别的，就是腐败。说只有腐败是这个能战胜解放军的，就腐败是解放军的头号杀手。那包括这个罗源啊等等，那个刘亚洲都出来论证腐败的严重性。那中国军队的腐败应该说过去严重，现在严重，将来也会严重，这是因为制度造成的。这个军队的这个腐败呢，这个为什么说比文职官员更腐败呢？因为文职官员他还有所谓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有法院、检察院、公安局这些来处理。因为文职官员手上没有枪，所以处理起来比较容易。但军队的这个腐败啊，他基本上这些机构啊都形同虚设啊，什么军事检察院，那有人就揭发说这军队里面的所谓的纪律检查委员书记都是由郭伯雄和徐才厚所控制的人，根本无法去查什么贪腐，而就是沆瀣一气。另外，军队里面很难去通过什么检察院或者去法办一个人，他们基本上对叛逃对那些事情可以处理。所以军队由于这样一种放纵了，腐败更为严重。而且始作俑者是江泽民，因为江泽民他为了跟胡锦涛搞权力斗争，他是架空胡锦涛的方式，结果原先有个党指挥枪，结果是党和军队在10年内分开，军队是军队，党是党，这个军队就成了独立王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年为什么是两位数的这个军费疯涨，还有那么多的采购费啊、研发费，这个中国的新式武器暴增，都是因为军队有这个需求，而最大的需求是腐败。所以说军队为什么对外叫嚣战争也是个原因，强硬军头，就因为这样才能增加军费，保持军费的增长，他们才有贪污所得。所以习近平非常知道这一点，一方面这个军队是无法打仗的，而且都是独生子女，这个既没有士气，同时又是腐败，搞假演习，这个就今天讲不完了，那个演习都是假的。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些军头叫嚣打仗的目的啊，也就是为了继续的这个贪腐。说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是一开战中国军队必败，就比如中日开战，他就可能重演甲午海战这种一个1894年甲午海战那个结局。说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军队反腐它是一举数得，又巩固权力，习近平啊，又这个打倒政敌，同时呢又这个解决所谓的腐败问题。但是我认为不改变根本的制度上的问题呢，这个军队的腐败问题不会得到根治。
我们知道说到这个中国军队的腐败啊，中国一个著名作家也是一个军方将领叫做刘亚洲，他曾经说过，他在分析这个甲午战争失败的时候，他就说日本的胜利呢是制度的胜利，中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但实际上他是隐喻，就是影射今天中国的现实。那么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这个看法。
刚才破空谈到了腐败的军队没办法作战，但是他提到了一点很重要，腐败的军队会鼓吹打仗。其实习近平这次打击这个军队的这个前高级将领、军委副主席，我觉得他还有一层很重要的用意，现在中国的媒体不可能去谈的，那就是实际上腐败的军队高级将领通过鼓吹打仗在绑架习近平。为什么？就是当这个军队鼓吹打仗制造国际事端的时候，军队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他不仅仅是要军费，同时也迫使习近平不能动军队这些高级将领，因为一动就会影响到所谓的备战。但是我们看到，就在徐太后被打的同时，习近平突然改变了他的立场，现在开始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这个他韩国访问期间，在韩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谈中国想要和平友好，唱和平主义的高调。为什么？原因就是他现在不再被绑架了。也就是说，军方高级将领通过 这个挑起国际事端，是可以把国家的领导人扯在一起绑在一块儿，为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安全。
嗯，
习近平把这些人打掉，他也就不用再被绑架，他也就不必非要去和周边国家制造事端，所以他现在可以唱和平共处的调子了。
嗯，好，这个分析这个角度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下面我再请陈国德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徐才厚案。那么我们知道徐才厚案大家还是把它总的来说是作为一个贪腐案来看的，但我们知道就在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外界都以为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这个高层反腐会告一段落，因为有一些中纪委发出的信息哈，显示啊中国要稍微收一下这个手。那么但是最近不仅出了徐才厚案，又出了这个广州市委书记这个万庆良，还有陕西省的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我们知道跟令计划是同一家人，这些又显示出一种不同的信息。那么你如何解读现在这个进展？
我想这个不管是刚才说的哪一个信息，其实我们分析它的背景，实际上都是和过去的我们谈到的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一条线是有某种的所谓的派别背景的，在党内是有派别背景的，某种意义上恐怕都是和江这个派别有联系的。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这次反徐太后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是和他们的党内的派别斗争有关系，就是包括周永康现在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正式公布，但是我想是呼之欲出了，目前的情况看的话，但是是不是这么容易，我觉得也是还要看看。
就你觉得是这个大的这个主线
，这个因为你想想看，薄熙来要政变，这个是已经明目张胆，就是清楚的了。而周永开和他联手也是比较清楚的了。他没有军方，如果有政变，没有军方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对，
所以一定会有军方的人员。而徐太厚本身是和江和周这边的联系都是比较紧密的，所以说。这个在权力斗争的版图上，这个事件显然是有权力斗争背景的。当然，他照中共最近的规矩，都不会说出权力斗争这个背景来。
位置到了那么高了哈，没有权力斗争也不大可能了。
对，
因为这个到了最高层的时候，他总是有不同的派别的介入。但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说这个，这个贪腐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现在在中国政治里边是一种这个历史的共业。大家其实都有份，
都一样的。
那为什么有的时候反腐声势很大，有的时候好像又这个处于低潮？
对，
就一个反腐这个事情，它是不那么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是很难的，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容易推下去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干净的话就比较好办了，问题是大家可能都不那么干净。那什么程度叫真正的贪腐，什么程度的不干净不叫贪腐，画这个线也是非常难的。我相信这个跟你刚刚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啊有一定的关系，
里面肯定有很多背后的博弈哈。
对，
那么最后我再问问破空，你好像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关于就是这个官员反腐啊，他会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不断升级的事情，事实上这次我们看出啊，下一个周永康会不久会被公布了，我们已经看出端倪。因为徐才厚在6月30号被开除党籍的同时，他是跟另外三个人放在一块儿的，那就是蒋介明、李东生和王永春，后面三个人都知道是周永康的亲信。隔了两天又宣布了另外周永康的三个亲信，就是那个季文林那几个人的开除党籍，把这些人放在一起。而且那个新华社有一篇文章已经暗示了，他说其中很多人都是做过某领导的秘书，就是讲周永康。那么把周永那个徐才厚跟他们放在一块儿来宣布开除党籍，暗示意味非常强烈。因为徐才厚跟周永康也有关，就是我们所知他参与了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这个未遂政变，而这个未遂政变的矛头是指向习近平的，也就是说习近平今天的作为仍然在为18大前反对他的人，他仍然在复仇，在杀鸡儆猴，在这个就是说给自己杀虎立威这么一个过程，说习近平不会放过他。另外一点，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探索下去呢？因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削弱老人政治的一个过程。中国政治今天最大的问题是老人政治，说习近平如果能借此削弱老人政治，关系到习近平的政治作为、政治前途和他的历史定位，说这对他来说只有进没有退，如果退的话那是政治自杀、政治破产。
好，听听陈晓东现在最后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从这一次习近平打击徐才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谈到权力斗争，也谈到世界各国媒体对中国这个反腐斗争一会儿高潮一会儿低潮，一会儿打超级大老虎一会儿又不打了，对他这个动向老是判断琢磨不清。我觉得其中 最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实际上我们判断不清的这个主要原因是习近平正在和那些超级大老虎做各种幕后的交易。
嗯，
这交易人民日报当然中央电视台不会报道的，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
嗯，那您觉得下一步，
但是我们要从事后的动作里才能看到他这个交易可能是什么。
嗯，
比方讲从这次打徐才后，我就注意到一点，有可能从三月份到五月份中间这段时间里，习近平对李鹏对其他一系列原来的老常委这些超级大老虎的触动，也许是虚晃一枪，是个假动作，目的是给他们施加压力，然后迫使他们放弃对徐才厚、对周永康的保护。那么现在看来，从徐才厚案的看这个结局看，他得到了他的目的，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目的不是打超级大老虎，而是威胁下超级大老虎，换取他打这个二号二级三级中等老虎的这个目标。
好，
这个目标他现在达到了。
下一步的最大的看点是什么？各位用一句话点评一下，陈晓农先生。
我觉得下一步恐怕是这个习近平可能会对一些这个比徐才厚低一级的人做一些进一步的打击，但是我不认为他还会掀起更高的、比现在级别更高的这个高潮了。
陈贵德先生。
那我觉得我们大家还是关注周永康这个事情是不是会公布出来，这是全世界也在关注的，因为这涉及到他的权力是不是真正的巩固下来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超级大老虎大概到周永康为止，下面我们看到的都是小老虎了。
嗯，好，破空。
我想周永康一定会被抛出来，因为周永康是先被查是后抛，因为他的级别比徐才厚高，徐才厚是后查先办，因为是级别问题，所以把徐才厚这样一个级别的处理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政治局常委，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我想这是肯定的。
嗯，好，有关徐才厚的话题呢，我们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否意味着日本军队将重回世界舞台，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